您现在收听的是《地球好辣
Super Hot》，
本节目由台湾环境规划协会制播。现在进行的是光电普拉斯。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萍，
我是静轩，
我是翰林。
今天这一集啊，其实我们想要谈论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季的光电普拉斯前三集其实应该多少都有跟大家稍微提到，但因为可能第二季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没有，
我们是这么期待啦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希望有，
对，可能还没有就是听我们谈过这一题。然后刚好这一题距离至今大概也是一年多了，然后我们觉得可以把一些我们对于光电的一些争议的观察再重新跟大家讨论看看。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就是比较像是觉得说，光电在十年前的发展里面，它其实好像是一个进步象征，就是它很好，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科技，然后进步。但是在这十年就是的发展期间，然后发现它其实争议不断，然后好像有一点形象一落千丈，然后社会信任度啊或接受度好像随着量越来，光电装设的量越来越多，但它形象越来越差，到底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静轩提的这其实蛮有趣的啦，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是从欧洲看到很多美好的想法，就是说，哎，自己用电自己发，
对，
就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哇，这好像是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哦，连能源都可以自己生产，因为过去大家想象发电厂那都遥不可及，都是很大的嘛，然后都有一大堆副作用哦，不管是传统的化石燃料啊或核能，那所以刚开始再生能源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然后台湾有一些引进一些欧洲的想法，太阳房子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而且另外一方面，那时候台湾又生产了很多光电板外销。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新闻在讨论是什么，德国国会大厦上面的光电板是台湾生产的，
对，
嘿，茂迪生产的。然后反正对台湾来说，就是哇，那时候太阳光电就是一个进步的象征，虽然它的整个发电占比微不足道。
对，
真的非常非常少。对啊，但是现在其实像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我们看了一下，像夏天中午可能太阳光电占我们的发电量已经到了17%，
嗯，
我觉得非常非常多。我们日间风几乎都是靠光电来做，但是就像静轩刚刚讲的，形象却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在参与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参与过程中的观察，还有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觉得刚刚翰林有说到，就是其实光电现在在尤其是夏季尖峰用电是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简单的，就是其实政府有相关的一些公开资讯有告诉大家说，以全年来看的话，其实它的那个渗透率，绿能光电太阳光电的渗透率大概是3%，听起来好像很微不足道，可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夏季其实它有将近20%了，在一些关键的日间时间这样，所以它其实很重要，而且已经变成大家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大家我相信台湾人都会说，就是很多东西可以谈，但是缺电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很难接受，或者是说限电限水这些事情会引起非常重大的一些社会上面的不安。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之下，光电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这件事情的角色。那为什么每一次的开发，每一个新的政策推出的时候都这么惨这样？那以新政策来说，前面的政策比如说余电共生啦，最近最新正在酝酿讨论中的绿能发展区等等的这些新的想象仍然都非常的颠簸。那当然我们协会之前的节目也会谈说我们对这些政策的一些相关的判断啦，不过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回溯一下，就是光电从本来形象冉冉上升的一颗星星，到现在有点像过街老鼠。
好像应该要从那个进步象征，或者是说到底把那个台湾在这十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源转型啊，或者是国际上有什么近邻这些压力。
我接着静轩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我自己理解就是欧洲在发展再生能源，大概应该是从1986、1987切尔诺比事件开始的。那个德国啊，或奥地利 有这种飞蛾声浪的，其实是圣诺比之后，它跟日本福岛很像，就是它随着季风气流，它把那些辐射层带到整个西欧。好，那离乌克兰最近的其实就是这几个国家，中欧国家。所以大家看，为什么中欧国家的反核声浪是最坚定的？是因为他们深受其害，因为他们原来觉得，哎，好像跟我没关系，因为那时候还是苏联的时代嘛。
嗯，
好像跟我没关系，后来才发现啊，不是哎，他们的森林、他们的土壤、他们的牛奶里面都有验出辐射核能相关的物质，中间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就台湾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他们也发生过啦。所以为什么我跟玉萍前上一集有在讲那个他们的社区模式，其实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反出来的。就刚开始他们冲量或者大模式遇到也撞墙，遇到很多困难。
对，
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哦，一定要把大家都拉进来，最后才会取得足够多的社会支持。拉回台湾讲，就是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是时间很短。
对，
就我们虽然早期在车诺比之后，台湾也有蛮长的时间，那从党外时代开始的那个废核式的声浪，像反核就是反独裁啊那些口号。然后到扁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对针对核四的反反复复，但是台湾社会一直还没有下定决心说要废核家园，所以才会有核四复建、停建又复建的反复。真正确认核能到底要不要继续用，社会开始有所觉察，其实是2011年的福岛事件开始，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福岛的惨况，然后看到整个福岛的社会冲击，所以台湾社会才真的认真严肃的思考说，我们要到底要不要继续用核能。
我觉得突然有一个文化上面的连结，是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关联性，然后发现说，原来我们觉得日本人比我们更有能力面对这样子的事情，他们比我们更严谨等等之类的，科技比我们更成熟等等之类的。那结果他们
也没有办法
很
好好
的处理。那在同一个岛湖上面的地理跟气候背景很类似的台湾，难道我们可以承受类似的风险而不比他们更惨吗？我们在说的欧洲国家，其实在前期甚至到现在一些重大的绿能发展仍然可能要花个3-5年的，对啊。那这个社会成本，当然连以他们国内的进步派也会说，啊，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但它可能就是社会里面的常常会需要的一个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先前核能运动、反核运动的关系，所以台湾的能源议题跟政党色彩就绑得非常的紧。好，那其实在国外你会看到再生能源发展其实不一定直接跟哪个政党绑，他们通常就是速度快跟速度慢，但是整体的方向大家都差不多，就是方式。但是在台湾来讲，像台面上的政党就是在野党几乎不谈再生能源要做，他们的能源政策大部分还是放在核能。那执政党他就会谈再生能源，核能谈的比较少。但是你如果严格来说，如果现在执政党是真的要极端的反核，他其实是应该把所有核电厂都停掉的，但是其实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也不现实。所以在台湾来讲，再生能源要讨论，他就会陷入政党的立场纷争。大家可能记忆犹新的是前几次台湾的公投其实一直在讨论能源，那我不知道听众的感觉是，经过这几次公投以后，台湾社会对于能源转型是越来越有共识还是越来越没有共识？就我们谈了很多，我们看之前第一次的时候有好几，大概有2-3题都在谈能源，
感觉越来越小众，然后壁垒分明。
对，就是那个中间的或者是整体社会对于能源的理解，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提升啊？但是其实回头来看公投，大家也可以想看到底有没有促进整个社会对能源的理解，大家是有很多协商跟妥协的可能性，因为其实没办法那么极端。现实上，我们就是需要电啊，然后我们的条件也是这样，不管哪一党执政，条件也差不多哦，不太可能短期间变化太大。但在政治议程上，你就会看那个它是非常极化的，
对。
然后最后因为公投变成公投题目关系，它又被更简化成是非题。
当2016年新政府上，那时候的新政府换场，然后上来说他要坚定的朝反就是
非核家
园，然后坚定的朝绿能发展目标前进，然后就要开始冲了。其实是一个马上开始冲的一个时程的安排。那我觉得后续的好几次这种公投的分裂是一个 反动，对于政府太快做了一个，也许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也许它在全球的普世价值上是个正确的价值，问题是它要求大家马上入列，然后没有其他选择的一个反动。那个反动听起来很消极很那个，可是它就是一个必要的情绪出口，是一个你怎么没有听我们说，你没有让我们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我现在要提出一个跟你刚好相反的极化的选项来跟你战，来跟你讨，就是取得话语权的一个表现啊。
对，那接着玉萍刚刚讲的这个，其实再往回推，就是全球在谈减碳这个事情，其实时间也蛮久了。大家不要印象从那个不愿面对的真相高尔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到
超有感的、啊，
对，超有感。那个时候好像超有感，然后但是那时候如果大家回去翻，就是台湾对于减碳这个议题一直非常非常被动。
对，
嘿，因为我们那时候在 NGO 永远跟政府讲，政府说啊，等其他国家都做，我们再开始想，不是开始做哦，是其他国家都开始做了，我们再开始想。
对，
嘿。那个顺序是非常慢，就台湾到2020几年都还在盖大石化厂。嗯，
对啊，
嘿，就是其实表面上有立法，但其实台湾并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净零。
嗯，
那所以到真的全球碳税都要磕了，
嗯，
国内企业才猛然发现，哇，真的国际上都要做，不做真的不行了，他才开始疯狂要求政府说，绿电赶快出来，绿电赶快出来，我们要被制裁了。
嗯，
所以。为什么台湾会有很大的压力，其实也要，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也要回推到，其实台湾社会对于减碳其实过去是不怎么在乎的，
嗯，
是真的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了，然后大家才认真，然后才怪政府说啊，你为什么不赶快做啊，所以两个压力其实是加成的。
对啊，
就是先前在2010几年那时候，我记得前面那个马政府的时代，其实对于减碳，你去看那个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的设定，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这个现象。
嗯，所以、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很强的一个加成是，台湾人多地小，产业的这个用电耗量是数一数二的高，这样就是这些东西加成起来形成一个更困难的事情是，而且我们还在政务划分上面把能源转型这件事情整个投入在经济部的能源局之下，也就是经济部同时要负担产业方面的一个稳定发展，同时还要负责能源转型的一个稳健发展。那可有时候这两件事情是它是焦头烂额的，因为产业要稳定发展，它会告诉你说它要稳定的用水用电，它要有拓展的需求的时候，它需要新的土地，它需要，
就是五缺啦，
对，
五缺，
对啊，那是经济部的职责，它一直长久以来所背负的职责是稳定这个 GDP 向上成长的这件事情，同时它现在新加了一个超级强的一个，而且是扣在一起的东西，是它绿能要快速向上发展，然后要回复回答这个产业的这个绿电需求
对，
那同时它又不能够，比如说绿电要快速发展没错，可你如果砸钱下去也许做得到，问题是砸钱下去那个整个这个社会公平性在哪里，或者是说你要课予业界这个责任，叫他们快速发展，因为你是用电大户嘛，你自己要负责，那他们就死给你看，这样就抗议说我们产业会死，你怎么办之类的。那这些东西都不是只有在台湾才发生，只是我们是很强烈的冲击在一起。对，然后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也会一直指着经济部说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样。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比较其他国家，他们不会是在一个部门里面去消化这一件事情，他不可能在一个单一的部门里面可以同时兼顾这么多元的价值跟需求跟这个就是时程上面这么紧的事情。
这玉萍讲的这个事情刚好可以连到我们刚刚前面阶段讲社会共识嘛，现在我们可以讲政府内部有没有共识就是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看这一阵子，就是不同机关针对净零这个事情，表面上它是被当成一个国家重大政策，但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去注意各个机关的发言，你会发现这个急迫好像只有经济部虽然表面上大家都会说哦，对，我要负担某部分责任哦，但是发电经济部，
对，而且不是地方政府
然后地方政府站在旁边看，然后甚至中央政府的其他部门，内政部啊、农委会啊、交通部啊，可能说啊，是啊，我要配合啊，但是
被动配合，
困难很多，困难很多，哈，困难很多。经济只有经济部 一直在那边啊，大家怎么不跟上？大家不跟上？但是他自己走在前面，大家在后面，有的搞不好在往反方向走这样。对啊，所以
挖洞给你跳。
对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哎、欸，或者是昨天这样讲，哎、欸，隔天讲的话方法不一样。
对啊。
我觉得就社会的整队很困难，同时在政府的整队也很困难。
对、
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那就更不用说到乡镇基层。
对，
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理解，
嗯、
那偏偏在森林人跟传统人员很不一样。
对，
他就是很分散。
嗯，
传统人员我们就只要搞定那个地方，把电厂嘎去，嘣，线路接好了，电就出来了。
嗯，然后受就是有牺牲的时候就补偿一下。
对啊，就补偿嘛，就补偿、
结束、
哦，就这样处理啊。但是再生能源它就很分散，所以它会影响的人是很多的，它不是你搞定小部分的人就好。
嗯，
你这边搞定了，那但是我还需要其他地方，我可能又接触到某些新的人，这个问题又重新开始。
对对，而且它确实没办法复制，因为真的就是你遇到的是新的一群人，那一些新的人也要一样的时间，甚至类似的就是事情会再度发生，而你不能觉得说我已经搞定了那一边，你们这边为什么不去理解那一边？这样，我想对应一下，就是我们会一直对应的欧洲嘛，因为他们就是走在前面这样子，我们后进生要一直看着前面的那个走在前面的，对他们的经验学习这样。那欧盟现在已经渐渐的把它变成是整个欧盟要一起做的事情，他们当然也更希望全世界一起做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领头。那他们会在最近，如果大家有关心欧盟相关的新闻，除了他们开始课边境税，试行边境税以外，他们还会在欧盟的那个欧盟相关国家的上位法里面去说，要各个国家明确的去力推绿能的发展，其中在光电的发展里面是明确的提出说，你如果针对屋顶还有银农型光电的话，欧盟这一边可以提供特别的补助，也就是可以逾越国家有没有做到，反正欧盟这边有准备好钱这样。那这是一个帮助各国可以就是达成一个共同的方向的一个方式啊。那在这个方式之下，所以德国其实是其中一个，反正总是里面的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们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能光电公司会想要尝试吧，因为它就变成整个欧盟都是它的市场了。首先不要管世界，但整个欧盟都可能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市场，因为欧盟的上位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这样，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到德国公司开始投资农电这件事情，那他们的布局是全欧洲都有试验场的。
光电它其实会镶嵌在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空间使用行为上。老实说，有人常会问啊，说：“哎，台湾到底哪边有光电潜力？晒得到太阳的地方都有，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对，只要你家晒得到太阳，或什么地方晒得到太阳，其实都可以做，只是做多做少符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差别而已。所以它就是这么普遍，只要阳光照的地方、照射到的地方都有潜力，那它就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镶嵌在一起，因此它的你可以说它很简单，但你也可以说它很困难，因为它的如果要做得好，它就要跟每一个不同的行为都可以好好的镶嵌，而不是互相排斥。那这也是我们实务上碰到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就是现实上懂能源的人不一定懂养殖渔业，或者是不一定懂得怎么跟社会沟通、哦、那不只是政府部门，在民间私人部门也是碰到类似的困境，所以欧洲为什么慢慢的会一直提倡公民电厂的概念，就是他们发现如果只是少数人得利，如果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其实就不会有能源转型的动力跟社会支持度，唯有当大家真的很自然像把这件事情把发电的这个责任镶嵌到每一个人都有认知说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哦、就像用电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每个人都需要用电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一般人要去慢慢能接受就是发电它是一种义务，就是大家要想办法生产能源，或者是各自从自己可以的地方去把自己的需要的东西生产出来，好好去处理它，那它才会变成是普遍可以被接受跟支持的。那很遗憾是这部分台湾的学习时间还很短。
对啊，你如果就是真的想要踩进去开发发电的这一个领域的话，我记得比如说像更早大概10年前陆陆续续不管国外或国内在做一些 公民教育、环境教育的时候，最喜欢教的其中一项是教你怎么样做一个小小的光电充电器。
对，
那这个就哦很好玩这样，可是它是没有任何商业，但那没有太多商业价值，或是真正的续用价值的，它纯粹是一个让你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经验这样。所以下一关就是当你觉得哦，我想要发电，我觉得我有责任发电的时候。那个商业模式，不管你是大厂商，或是你是只是个个人，或是你是公民，其实你还是要谈怎么样去创造出说可以把一个，可以，比如说大家希望他20年可以发电无虞嘛，那他到底要这个设置怎么样才是稳健的？然后所谓的大家的参与跟大家的获利怎么样去分配等等这一些，其实它会涉及到很。实务的层面，大家要进来去讨论。甚至我们刚刚说欧盟在推农电，其实欧盟想象的农电可能跟台湾想的差很多。欧盟想象的农电，我的意思说台湾的这个就是也许企业层级，因为欧盟想象的农电是比较离散型的，因为他们现在的电网可以是离散型的，那他们在农村里面就可以实现甚至是区域 自给自足这样子的一个导向的话，那他在农村里面结合光电，农业行为结合光电就变成一项非常有机会争取，假以时日争取到社会接受以后完成的一件事。那台湾现在想的其实仍然是因为整体来说我们想要拼那个能源装那个绿电装置目标的这个达标量，所以会未进，主要的是未进工就是大电网里面这样。所以这样的想象之下，那第一个你要有电缆嘛，然后你要电就是馈线要够啊，什么什么这些外部的限制就会更增加了，会跟刚刚我们说，如果它是离散的，它可能是储能系统，它可能是地区的这个分配，想象是其实甚至是直接就会分不一样的的这个模式的。但是不是说因为复杂所以大家不能参加，是所以才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才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说，大家担心的点跟现在我们到底可以选择什么。因为我们上一次在讨论绿能发展的时候，我有说如果在地的人不选就是被开发商选，意思就是说一样全球都在努力的想要提升绿能，所以不管是企业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甚至国际的资源就是往这边走。那你如果在地的所有的公民大家没有太大的想要自主投入，可是仍然想要有绿电的话，那你就是由就是商业模式下的商家去主宰，那他们就会有他们的平衡的衡量的条件这样子。对啊，
像我们刚刚其实谈了蛮多关于就是怎么样子应该公民如何参与进来，或是在这个里面在能源转型的过程里面大家应该要被唤起一些想要行动的那种机会，然后进而来参与。但实质上我们要怎么样子让大家一起走？那个就是具体的那个公民参与的样子，或者是说那个沟通机制，不论是政府部门之间或社会跟产业之间的这个沟通，到底会可以长什么样子？应该是这样。
我们协会先前做了一些努力啦，在政策倡议上努力是，我们通常谈沟通第一步就是大家要有一样的认知，因为如果大家对事实的理解不同的话，那就很难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对话，因为可能你知道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谈后面要怎么做要怎么修正。所以我们前面像老听众可能有听过我们先前谈环测检核的经验，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做，它的背景资讯是什么，它其实应该要事先做一些调查跟研究，然后把这些资讯公开给大家知道。那所以先前环测点核它，我们那时候倡议一个制度模式，就是前面要有第三方的团队去那个地方，然后针对哪边适合做余电共生，哪边不太适合，或者这边做的地方可能会忧虑什么，要去研究完撰写报告。那中间就会有一些过程去邀请在地的人一起进来表达意见，讲他们忧虑。那我印象很深，我们先前遇到的很多地方的伙伴啊，或者是养殖渔业的伙伴，他其实刚开始都是抱持的都很有很多的疑虑，然后也不知道说你来是不是就一定要做或什么的，但是他慢慢理解之后，他们很有一些人就把他当成机会，因为他们现实上遇到的很多困境，他们觉得既然有人愿意进来愿意投入资源，搞不好这是一个未来转型的契机。 啊，前面就是基于他们已经慢慢了解整个的物质的条件，光电的系统啊，他们的疑虑有被厘清之后，下一个阶段就可以，大家可以来想说，那怎么样设计，怎么样排布会符合我的需求。
感觉在前面那个要达成共识这件事情，其实就需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
对，
是这样。
对，就是前面大家要针对最少就是什么是光电，
嗯，
光电的发电原理啊，大家有一些常见的疑问，可能是啊，生产会不会有很多污染？啊，废弃物怎么办？那跟会不会有什么辐射、电磁波这些基本资讯要先
厘清。
哎，
感觉没有厘清，后面
就很难往下走
的话，就反而会更可怕。
对对，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嘛，就是我记得媒体上有一个讲那个例子，有一个地方他是反对，他是那个小镇，他想要在垃圾场上盖光电板，
嗯，
就当地民众出来抗议说啊，这样子会污染土地，
嗯，
对啊，但是他其实底下是垃圾场，
嗯，
我说类似像这种事情，或者是前一阵子有个新闻说，哎，就是有升压站或光电设施，居民会担心说光电发出的电磁波会影响水质，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那像这些事实部分的疑虑也是很重要，因为它其实是讨论事情的前提。
嗯，
如果大家在事实上有更充足的讨论跟基本的认识的话，可以厘清楚，哎，会影响的是什么，不会影响的是什么。那比如来说，光电也会有负面影响，那负面影响，比如说那块土地晒不到太阳，它对土壤、地力跟底下的微生物，好，那些有机质的累积，或是一定会有影响。好，甚至是如果那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就是它会需要阳光，好，那因为你植物长不出来，那当然吃植物的草食动物就没有东西可以吃，那对生态系统就会有冲击啊。但这不是不是完全没办法处理？可能不是，你有适当的排布，有透光率的设计，搞不好可以处理部分。啊，但是前面的这些负面影响，大家要先有
充分
理
解，对对，提出。然后其实刚刚和你讲的这个，我相信大家老听众听过我们讲了，不过我们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就其实这是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研究在 cover 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刚刚谈到欧洲开始思考银农可以怎么做的时候，就有更多细部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成果出来。比如说研究人员发现，光电板如果排布在某一些，比如说农园的旁边的农业农地的旁边，然后它会让那边的花草原生花，那边就是一个绿篱的概念，那它会让底下的花草比较晚开花，或是开花时间延长，嗯嗯嗯，对，
受日照的时间变少，
对，因为它受日照的时间，就像果树也有可能因此而延长，
对对对，有人会放电灯吹手，
对，
骗他说已经够了，啊，也有
对
晒不到的，
对，所以它不竟然是直接的那个，它会有影响，可是这个影响不竟然一定是负面的，它只是会改变这个地方原本的状态。那如果充分了解，你有机会可以经过设计去让这件事情达到更好的和谐，或者是比如说它延长这个花的开花时间，所以授粉的昆虫其实就可以帮助旁边的农地更多等等。当然这都不是只是一厢情愿，它都需要研究了解这一些非常非常仔细，就是细节的一些内容。但它就是确实它没有黑白，它是我们知道光电要布设，对那个地方一定会造成一些变化，可是这个变化是中性的。尤其是我们当我们很了解说一定会有变化，所以我们开始去关照这一些变化会造成什么影响的时候，我们就越有机会可以透过设计去完成。所以如果有开发商一直说绝对不会影响，那他的社会沟通可能就会非常困难。
对，
對， 對，因为你等于是就是就是这是、就是、
要不然你是骗人，要不然你是故意去那个，
去想要激怒大家，
或者是你就真的不懂，那也很可怕。
对， 对， 對，所以应该是去认知说，嗯，会有变化，而且我们很想要好好的去处理这个变化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希望带出来的是正向的影响，那其实它就有很多可能性。我们说欧洲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小型暗场，他们就会有很多很棒的结果。所以这些小型的暗场，比如说它是柑橘园、柠檬园等等之类的，它就会发现它其实反而造成它是温室，也有是室外的。然后这些案例我都会去看一下，他们是现在就是在地景，就是 Google Map、 Google Earth 上就可以直接看得到的照片这样。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说，哦，气都不大， 就不大这样子，但是对一个农家来说那够大了。我们台湾也都是一分地就是一个农家，几分地就已经可以带出一点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台湾可能需要讨论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像比如说农电这件事情，或是在农地部分的农地可以思考怎么样结合光电的这件事情，都希望它不要是一次大范围的，所以你没有容错的可能性，而是每一个地方都容许在地提供意见，然后用在地觉得最安全妥当的方式来推。有很多人会 feedback 给我们，这个在这个想法之下，哦，那可能要100年才做得到吧？这样。不过我们其实可以笑，就是我们其实很有信心，因为其他国家在这样小小的试验之后，都可以看到指数成长，所以就是不要小看那个就是经验成长这一段可以带来的一些后续效应。
我们其实刚刚在谈的还有一个面向，可以大家一起思考看看，就是去年以前我们先前刚开始接触光电的时候，大概都是从暗场的尺度啊，
嗯，
就个别暗场要怎么设计，要怎么做，然后怎么做到跟在地的关系。但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其实接触的另外一个层面是跟整个区域的规划跟想象有关的，就是等于是国土计划的面向。先前台湾有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台湾的计划体系，其实所谓的区域规划就是，这个地方到底适合做什么，该做什么，然后可以怎么做，不可以怎么做的一些整体的配置跟想象。那台湾在刚开始是只有都市才有这类的计划，哪边是商业区，哪边是住宅区，那但是在不是都市的其他区域，乡村地区什么，过去其实是没有的。台湾开始有这种非都区域计划，其实是很晚的事情，而且刚开始的版本也不是规划，它其实就是过去是什么我就把它记上来，
对，
就是他们叫做记，就是记存，以记存事实，然后既有的编定或者是既有的运用方式，直接把它变成合法的存在这样子啊。但是这些会有问题，所以先前台湾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啊，我们看到很多土地变更个案变更的状况，在光电也是很严重啦，就我们之前有谈过那种土地变更型的，就可能很多都是农田，那中间有一块变更成光电厂，然后就盖的很多，其他地方就会觉得很不搭嘎，好像没有整体的想法，那这个其实是先前台湾很常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光电啦，就是包括农社啊，或是农地违章工厂啊，或者是产业园区啊，其实都会看到有类似的现象。所以先前在前几年台湾社会一直在思考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们立法通过了国土计划法，希望用一个大的分区的概念，哪边是国土应该要保护的地方，哪些是农业发展区，哪些是城乡发展区，把不同的区域的发展主轴给定掉。那定掉之后，接下来你这个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就不能违背前面大家的设定，希望让整个国土的利用是比较秩序的，是在一个逻辑清楚的逻辑底下来做。
对，这里面有一个其实会有一个很明显未来操作，因为2025年会正式上路嘛，还有一个操作上面一定会有的重大的 gap 是，当我们在说我们的国家的就是规划空间规划是由中央上位 top down 还是由地方主导，我们的现在未来的这个国土计划是准备要让地方主导的这一件事情变成是很
地方角色越来越
重的。
对，
可是过去2025年以前，也就是现在，它是一个中央式的思考。对，而且中央是有一点无为而治，就是你刚刚说了嘛，就是非都土地都没有真正的规划这样。所以以前这个规划的角色从来不是地方，也就是地方并没有内建配有这一个相关的规划人才，甚至规划部门或者是这个方面的一些想法。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断层，是我们希望我们截取进步国家的价值，可进步国家是用百年以上的这个地方参与的方式去说，我们要怎么样维持一个地方土地 怎么样做成长管理，怎么样做自给自足的一个思考，比较有名的一些规划，比如说英国的伦敦，它是一个都市，没错，它画了一个绿的那个绿篱在外面，绿界在外面，所以伦敦的成长管理是完全受限的。这样，那它有好有坏，但总之它就是一个社会共识，要求是如此。那在乡村的地方的话，很明显有很多，像德国有很多，英国也有经典小镇，他们会要求他们的城镇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你是住在这里的人，或是你是在这里的就是开发的，反正就土地拥有者，不管是公是私，你的任何开发行为如果影响了这个城镇的外貌的一个和谐的话，你都要提出一个开发申请，要整个这个市政来同意这样。所以他们有这样子一个训练，发现有一些德国小镇甚至是为了维持那个地景，你的门只能开百分之比例的那个大小，窗户只能开几个，然后栅门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元素，全部都定下来的。可是它不是军事化的管理，它是大家一起同意这件事情之下的一个公约，然后那个公约不同意的话，大家再用辩论的方式去决定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公约拉大一点或是缩紧一点。对，那所以这是人家一般做事的方式，所以他用在地主权来领导地方上面的这个发展想法。可台湾没有，台湾之前的地方政府单位是一个我用文字书面去决定说这个是可以，这个是不行，然后这个地就是任何的申请，其实过往以来地方层级的办事员是他的被要求跟赋予的角色就是如此而已。你未来要求他主动这件事情怎么样嫁接，其实是我觉得是绝对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目前我们因为讨论绿能，它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就是我们刚刚会一直说，就是我们希望让在地参与这件事情可以有空间，可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容纳说整个国家的绿能发展要有秩序，空间的秩序的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某个程度来说是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以把它们结在一起的。对，那我们现在会用一个无敌快的时间，希望尽量缩减这两件事情的磨合的困难这样。所以过去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倡议说经济部要提出一个完整的能源用地白皮书。这个用地白皮书，我们的角度，我们不会期待它把空间画出来，因为我们认为空间要很大程度接轨国土计划的话，就要让在地能够有这个讨论的空间这样。所以你先划定，你就会让在地就是
觉得已经被决定了，
对，觉得被决定，然后接下来就非常多的纷争。所以我们希望他谈的是他怎么样去理性的决定说，从他现在往下到2050的这个绿能转型的过程里面，他赋予光电什么样子的一个任务，为什么台湾有什么样子的条件，以及从经济部能源局的这个角度看出去，他过去以来的作为怎么样衔接未来的一个想法，他要提出负责任的整体报告，让在地的人在讨论任何一个在地方案思考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全国的视野，是知道说哦，在这个全国的时间进程空间想法可能限制之下，我们在地想要做什么样子的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个东西就是，所以白皮书要留下足够的空间给在地，可是要提出一个清楚的方向，是它的架构上认为台湾在比如说整个发展的上面，它会接下来会拉进哪一些策略。然后比如说地面光电是大家争议最大的地方，那地面光电到底可能的模式会有哪一些，而他预计比如说资源怎么帮忙，然后或者是说协调哪一些部会，可能的用地空间他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其他部会合作等等的，这种方式在白皮书里面把它呈现出来。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白皮书是一个
沟通
门间的沟通工具，也是跟社会沟通的工具。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些做法，可能如果你没有接触，你会觉得哎，好像没什么逻辑，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哪边蹦又一个转出来，然后哎，又突然跑一个什么新的政策出来，它背后到底机关到底在想什么？
对，
或者是它其实是即使是农业部门也不太清楚能源部门在想什么，能源部门也不太清楚国土部门在想什么，各自的想法其实都不清楚，那更不用说是地方政府跟 NGO 或是外围的社区。所以背后如果我们要让大家，我们前面讲沟通的前提是对事实的理解嘛，就是大家其实要对彼此的逻辑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然后它才会让后面的共识容易形成。所以为什么我们倡议国土秩序或的过程白皮书很重要，就是 它其实是揭露我到底是怎么想事情的，我在意什么事情，那我就可以，大家都讲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我跟你之间的共同点在哪里，我们的歧义点又在哪里，我们可以存同，然后针对这些歧义点，我们大家来讨论这些歧义点该怎么去处理。啊，这其实是回头来看是先前缺的东西啊，是但是在这个阶段还蛮重要的。啊，所以接下来听说就是七月底左右或八月的时候，各个部会白皮书应该都会开始跟光电都会，对，我们会期待去看看我们刚刚说的纯同求异的那个异到底同在哪里，异在哪里，我们接下来到底怎么一起共同对话，让光电比较朝向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可以往下走的这个方向。
嗯嗯，
我想那个白皮书这一题，我们就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光电普拉斯来跟大家见面这样。然后今天这一集我们可能就先聊到这边，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围绕了这一集有围绕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在谈这个光电的进步象征走到一个争议纷纷的这个过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其实有从几个面向来谈，然后其中其实很重要的包括对话、公民参与跟沟通机制，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协会在这三年里面的一些观察，然后我们也谈了一些国土规划这样子的想法，然后这也是我们可能有别于以前第一集谈到的 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但也很好奇听众们的版本会是什么呢，其实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对啊，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我们刚刚讲的题目有没有哪一些你们特别有兴趣的，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多讲一点，这也是我们的期待听到的东西。
那这集就到这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线上见，
拜拜。